什么？我们当时在这个 slice 的第一页放了一个兔子，放了一个乌龟。
多用心的去体验，去感受不同的人和事，去拥抱生活，可能这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不能跟自己的实际生活产生一定的这种关联性，那我很快就会把我看过的东西忘记掉。
您现在听到的是阅读时光 Podcast， 来自新西兰，面向全球华人，期待与您一起遇见好书，听见成长。
阅读时光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甘甘。那我们阅读时光的主持人 Lizzy 今天是我们的特邀嘉宾，而且他人在奥克兰。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呢是 Andy， 今天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因为今天正好是 Andy 的生日。对我们阅读时光的播客来说，今天也是很特殊的一天，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们有机会真正的面对面进行播客节目的录制。那我先来请 Lizzy 跟 Andy 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那我先来。我们那个阅读时光播客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你们以往的主持人 Lizzy。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跟甘甘还有 Andy 面对面的来录制我们这个新一季的第一期的播客，很激动啊。然后3年多了才第一次回到奥克兰。
大家好，我是 Andy。我又来了，今天我是嘉宾，来分享《心流》这本书。
好，欢迎 Andy 跟 Lizzy。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个是 Andy 刚刚说的《心流》，是我们阅读时光第一期读书会讨论过的书目。那另外一本呢，就是 Lizzy 主持的《思考快与慢》，那这也是一本非常出名的心理学方面的著作了。关于这两本书，请 Andy 跟 Lizzy 来说一下这两本书都是讲什么的。
那我先来。心流这本书呢，作者是米哈里，他就是提出心流这个概念，并且去发展心流理论的积极心理学领域的这样一个权威学者。那这本书的英文版呢，最早出版于1990年。那他阐述了就是心流理论，然后包括如何进入心流状态的条件，他结合这种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工作啊，还有这个运动，然后这些和我们密切相关的事情，然后告诉我们就是如何进入到心流状态。那心流状态呢，它是一种身心合一浑然忘我的一种状态。那作者呢提出有精神熵这种概念，熵呢是熵增的熵，它是指一种意识的混乱状态。那心流呢，心流体验呢，它则相反，它是一种就是比较高度专注，然后意识有序的一种忘我的一种状态。那这会提升我们的这种幸福体验。
听起来就很幸福，就如果我们能够经常进入到心流的状态的话，应该是非常棒的一种体验。好，那 Lizzy 呢？
思考快与慢这本书首先不是我推荐的，但是机缘巧合我又被拉壮丁来做了代班主持，也是在很快的情况之下阅读了这本书，跟我的特别助理杨还有那个丽婷一起总结一下这本书到底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总体的感觉呢，就是首先我被这本书吸引是因为它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得主，他写的一本书，但他又不是研究经济学的，他也不是研究数学的，他是研究心理学的。我觉得这种就是跨学科的，然后这种学术的研究方法，然后帮我们了解说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思维过程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做决定的东西，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启发。这个作者呢，因为他属于在学界很有这个成就的一个学者，他在这个书里面就介绍了大量的经典又有趣的这个行为实验，然后以这个为基础跟我们解释系统一跟系统二。系统一实际上就是属于这种依赖情感跟记忆还有一些经验而做出判断。作者的原意就是说，其实系统一是我们经常依赖的一个系统，反而是系统二呢是一个比较懒惰的系统。当我们需要这个处理很比较 精端的这种就是精算这一类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才会调动到这个系统二。但因为系统二它调动起来比较慢，然后它的这个就是做的这个决定呢也不容易出错，所以我觉得在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用这两种方法这么细微的去辨别多大程度上我是走捷径，多大程度上我又去调动了自己的系统二，所以是一个回顾和体验自己思维的一次旅程吧，可以这样讲。
那 Lizzy 当时决定作为代班主持去领读这一期的讨论会的时候，你看过这本书了吗？
决定之前没有，决定以后才开始看的啊，所以可能我决定去代班完全就是系统一，
是吧？
就觉得说，哎，这书很有意思，来吧。然后读了之后发现，我的天哪，处处都是系统二，需要我细嚼慢咽的去体会，中间它有一些偏差，有一些误差，然后又去联想说这些东西怎么影响到了我个人，所以决定做主持，然后开始准备主持，本身也是一个系统一加配系统二的配合的过程。
嗯，对，因为我记得当时 Lizzy 是主动提出，因为原来推荐这本书的书友因为其他原因不能主持，是 Lizzy 主动说我来代班主持吧，所以我就很好奇 Lizzy 当时是怎么想的。
很明显是受情绪影响了，是吧？
这本书的名气太大，
系统一就发挥了作用，
系统一发挥了作用，对，
带来了很好的效果，
谢谢。
好的。那我们回到就是《心流》这本书哈，因为这是我们当时选出来的第一期去阅读的一本书。Andy 能不能给我们回顾一下，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取这本书作为我们第一期分享会的推荐书目？
《心流》这本书是我2021年年初刚刚读完的一本书。然后那个时间我读了好几本就是心理学方面的书，然后就想着推一本这方面的书出来。那当时刚刚我们觉得第一期要选一本就是难度适中，不要过于沉重，然后尽可能适合多数人读的一本书，然后就选了这本。
我记得我们当时确实也讨论了一下，然后
当时其实还有另外一本我特别喜欢的叫内在动机，就觉得哦，这个太沉重。
我觉得可能那本会太教科书。
对对，那本会逻辑性啊，然后思辨可能会更强一些，然后价值观的一些东西，一些内心的一些东西，它会显得会沉重一些。
嗯 ，Lizzy 呢，有读过《心流》这本书吗？
坦率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虽然这本书当时这个 Andy 非常积极的跟我推荐了，而且推荐的时候是处在我其实工作生活都遇到了挺大的瓶颈的一个状态，然后 Andy 就跟我分享了这个书的内容，同时也跟我推荐了我们的这个读书会，可能他以这个作为一个这个 bite 吧，就觉得说我们这读书会读的书都是特别的高大上的，你也来体验一下这种心流吧。我的的确被他讲的这个心流的状态所吸引了，因为当时我的心属于心如止水没有办法流动起来，但我很向往这个心流的状态，
精神上比较高当时。
对，然后但因为我的状态促使了我就决定说OK， 我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调整我个人的状态，就先恢复读书吧。我记得之前我们也谈过这个，刚刚就是难受的理由其实有很多，但实际上说到最后就是读书太少，想的太多，
对，
然后就开始恢复了这个读书，但很遗憾的时候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安安静静的把这本书读下来。但一直很关注读书会后期推荐的一些书目，我现在仍然很向往心流那个状态。我有的时候在工作当中或者生活当中的某一点，我在想，哦，我是不是现在就在体验心流？因为虽然我很疲劳，但我丝毫不觉得疲劳。这事情难道不应该让我觉得很 exhausted 吗？但我很兴奋，很高兴。我在想，等我多一些这种体验之后，可能去读《心流》这本书 会有更深的体会。
嗯，学以致用。
嗯，
那你这个是反过来，先实践了，再回头去看理论。
哦，我是体验派，我一向以来都是体验派。
嗯，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后面我们的问题可以有这方面的更多探讨。
那现在其实距离我们第一期的心流已经过去一年半了，老实说很多细节我已经回想不起来了。 Andy 能想起来什么有趣的细节，以及当时我们心流这一期跟现在读书会的分享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第一期的分享会它的模式和现在是非常的不同，因为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样的形式好，并且还有点担心大家说话少会冷场，所以当时是听书加主持人串讲要点，然后加问题讨论，它有点类似于这种讲座加 workshop 的形式。然后大家讨论互动的部分呢不够多，它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讨论会的形式，我们是以讨论和互动为核心的。
其实我记得那一期我们是线下的活动，纯线下，是不是也是我们目前为止唯一一期纯线下的活动？
对，要纯线下的我是唯一一期纯线下，后面我们有线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线上线下结合。当时就是有趣的细节，我觉得有一位书友他引申到了这个多重心流，然后另外书友其实就是刚刚他继续引申到这种群体心流，我觉得还挺有启发。因为是线下嘛，就是当时会有这个水和食物，然后大家去面对面聊，然后我就觉得人和人之间会更亲切一些，然后结束还可以去约饭，那约饭时呢就可以有一些这个反馈和复盘。那后来我们成型的这个模式里边有一些很好的想法和改进，其实都是当时约饭时然后聊出来的。
嗯，
这么听上去的话，那第一期心流的读书会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心流体验啊，多少有没有一点？
我会感觉其实大家后面吃饭聊天的时候更心流一点。刚开始在现场讨论的时候，因为大家还是会稍微有一点还不太清楚想要做什么的那种感觉，就是还处于一个摸索的状态，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可能是我没有进入心流。
其实我觉得心流它可能是需要一个每个人都群体心流，其实刚刚你们讲的是一个群体心流的状态，这需要每个人都有比较深的参与感，这个参与感是需要讨论和互动，强讨论强互动才能拉起来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后面是以改版就改成讨论和互动为主，所以在第一期其实这方面做的不太好，第一期我们在讨论和互动方面是不够的。
然后后来我们结束以后讨论的时候讨论的非常热烈，那时候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这种就是非常投入的感觉。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思考快与慢，又是作为代班主持，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吗？
首先我非常感谢丽婷跟杨愿意来继续做我的这个特助，我们三个好像无意识的就是用可能也是直接用系统一了，就组成了这种就是铁三角一样的互相帮助的这么一个主持加这个特助的这么一个小组。另外这个两位特助也是反映说觉得这本书内容很多，因为他讲了很多的实例，然后又有很多的这种所谓各种偏差，这些偏差可能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学习工作或者是包括学习的，就特别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会特别的准确的意识到的，但是当这个作者提出来之后呢，又会觉得说哎，好像我也受到了这些偏差的影响，就会过多的去思考，影响了阅读的速度。我觉得这本书是那种你看拿起来看之后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咀嚼的书，但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就必须得快速的过完这本书，然后提出一些可供我们这个群友讨论的一些点。我们讨论的时候总结起来大概有几个有意思的事情吧，就是说 哎，为什么这个作者他在研究的时候也采用了这种二分法？那这个二分法，它的这种有效性到底能不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理解我们的思维？还是说二分法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容易的入口？
也是思维系统一的产物。
对，啊，就是他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就他就照着这个方向去分析，也可能其他的方法，就非二分法的方法会给我们不同的视角，但又觉得说这个角度去分析这个事情呢，好像比较枯燥，陷入到方法论的这种 argument 里面也好啊，或怎么样，好像不太容易去让大家去更多的分享。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找一个比较容易的切口，至少从这个设计我们的这个 slides 方面啊，当时我就提出来说，既然要说到思考的快与慢，既然特别是强调这个系统一，那我们最好不要把这个讨论的题一次性或者提前的都公布给我们的这个群友们，因为你有了准备之后就很难去想这是系统一还是系统二。有一些东西我们想要看到这个很直接的、很直观的、直觉上的一些反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在这个 slides 的第一页啊放了一个兔子，放了一个乌龟啊，在做自我介绍的这时候有一个暖场题，就是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我们那个 slides 上首页的两个动物啊，如果注意到的话，他们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印象？参与讨论的人刚开始都会，有的人是注意到了，就是很少一部分人，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而且说现在还可不可以回去看一下。其实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快与慢给我最直接的这种印象就是龟兔赛跑啊，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好像觉得这个龟在这个传统的意义上说，它虽然开始的晚，它虽然速度慢，但它只要一直往前爬，就会比兔子终于达到这个达到终点的速度会快一点。客观原因是，就是说现实当中不可能有这样的这个真的比赛，所以谁也不知道最后这个快跟慢是怎么达成的。啊，我主要是想看到大家的这种直接的反应，就是第一有没有注意到两个动物，第二个会想为什么会放这两个动物，第三会不会联想到思维的快与慢。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就根据书里面的一些例子，然后讨论了一下，就是说自己在平常思考跟做决定的时候倾向于用哪一种。但我觉得可能讨论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这种想法是说更多的倾向于去用系统二啊，大家希望说，因为我们这个读书会的特殊性嘛，大家都是受过很严格的这种 critical thinking 的这个 training 啊，可能会尽量的避免去用直觉的方法。可是现实生活当中除了我们做的研究以外，生活的很多层面都不允许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做决定。最简单来讲的话，就是比如说开车这件事情，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决定，特别当紧急情况出现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们这个讨论基本上还是围绕着这个书，但是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去延伸一下思考的目的，最后最终是为了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自由讨论的时候把这个题目列出来，就是说不管运用哪一种系统或者方法，也不管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思维受到哪一种效应定律的影响，思考到底是为了什么，思考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其实我后来自己也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这可能也是懒惰的想法了，就是我想听听大家都是怎么想的。因为我们之前有过讨论是说我不想动脑子呀，啊，我就想听别人怎么说呀。我不记得具体的哪一期有过这个观点了，但是我就觉得说真的吗？那如果人人都是这样想法的话，那这个世界怎么往前推动呢？肯定还是有人愿意去做思考，愿意去 challenge 别人的想法。
嗯，我思故我在嘛。
对，就这句话。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当时 Lizzie 跟 杨跟丽婷其实对这个讨论会应该怎么办是有过非常充分的讨论，同时也结合了我们这本书里面提到的系统一、系统二它的不同的特点，以及我们平时书友会的一些互动的特点等等。
是的，
所以其实非常非常有意思，特别是 Lissy 提到有一点说我们自认为自己是经过严格的 critical thinking 的这个训练的人，所以我们可能更倾向于会认为我们更倾向于去更多的运用系统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一种
认知上的偏差
对，其实可能大部分我们的生活哪怕真的是在做研究或其他一些更严肃更需要系统二去工作的事情当中，系统一其实是一直在旁边随时会掺一脚进来。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我们都做过这种 research methodology 的这种 training， 然后我们的导师不管是硕导和博导肯定也会要求我们去阅读一些文章，我们大多数人肯定倾向于从那些 top journal 开始看起，跟自己的 topic 有关的。但某种程度上说，你去想一想，其实如果知识真的想要创新的话，这些 top journal 未必会接受他的这些 submission。 越新的那些观点，越运用一些新的方法的这个 research 反而不容易出现在这个 top journal 里面，就会把我们更多的偏向于那些运用既定的方法，运用既定的那些理论，或者是两者结合的一些东西。
对，所以我记得那天其实我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以为我自己在用系统二，其实我是在系统一。
就是你下意识的就奔那儿去了，不会去做一些客观的分析，说到底这个research article 是不是和我的东西相关，或者是哪一篇真正对我是更有帮助的。
对，其实如果有这样子的一种 self awareness， 我们可能会更深入的去了解自己平时的思维习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永远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系统一，因为它非常直接。系统二其实是帮我们去检验，当你感觉情况有点不对，或者有一点什么什么，或者是心里会有一些暗示特别重要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才会去启动系统二。
我就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位书友就分享了他新买的那个吸尘器还是什么，上面他的快速跟慢速的标记，他就选的是兔子跟乌龟，然后我就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判断，因为我首先要去判断一，这个图形是兔子跟乌龟，二，我要去建立一个联系，这个乌龟代表慢，兔子代表快，那我觉得它直接写快或者慢，直接写一速二速对我来说是更直观更方便的，但是就特别有意思，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有的公司会使用兔子跟乌龟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符号作为它的一个速度的标记。
坦率说，我跟这个群友做这个讨论之前从来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的吸尘器或者吹风机上还能用兔子跟乌龟，而且正好符合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图形表达。反而你说的这种一速跟二速，我的大脑一直会想不清楚，如果是只有一速二速还好，如果变成一二三了我就会多想，难道是一是快三是慢吗？还是三是快一是慢？我的脑子里边就会转半天，而且每次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再用的时候我还是会去再
想。对，我理解，非常理解这种感受，所以为什么不能直接用快跟慢。
所以其实在认知心理学的方面，就是个体的差异还是挺大的。
那 Andy 说到认知心理学，我们今天讨论的两本书心流跟思考快与慢是不是也都属于认知心理学领域上的著作？
思考快与慢属于认知心理学，但我不知道心流它是不是属于，我觉得心流它更是一种体验心理学吧，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从体验的角度去入手，然后就结合生活里边这种具体的这种生活案例，它提供一些经验和技巧，就是帮助人们去提升你的这种体验感，然后去提高的你的幸福感。
还有一点我觉得，虽然我还没有看过这本书啊，仅见于这个安迪给我推销的这个书的能达到的这种心理体验啊，我觉得好像思考快与慢是可能运用跟使用的频率更高一些，因为我们每天日常生活当中都会不断的下意识的在使用系统一，然后当我们的思维进行配合的时候，系统二会进入进行调整，当然它的这个比例肯定是系统一更高，系统二低一些。但是安迪所提到的这个心流的状态可能并不是每一天都能达到的，或者对有点那种
可遇不可求
终极目标，哎，就达到了可能你也不会马上意识到我达到了，有可能是回过头来看说，哎，我那天那个时刻可能达到了心流的状态。
对，心流其实就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状态，就是说你去了解它，然后你去设计一些场景啊，去做一些规划，尽可能让自己能够更容易进入到心流状态。
嗯，
但它并不代表就是你可以去通过计划，可以去通过设计，然后就一定能获得。
嗯，对，但这本书是给我们去分析了我们怎么样才能进入到心流的状态，然后给出了一些
可能性，
可能就是你可以去怎么去改善或者帮助自己更容易进入到心流状态，会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吗？
书里边他讲到就是有三点，然后来创造你的这种心流体验。那比如说第一点就是你要树立清晰的目标，就是你要树立一个挑战。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你要建立起这种及时的反馈。那我们真实的这种生活里边或者工作里边，其实它可能没有那么清晰的刻度，然后你自己要想办法去画出一些刻度来，就是来帮助自己能去获得反馈。那比如说第三点呢，就是挑战与能力要相匹配。那随着我们的熟练度的增加，那我们要不断的去拉高去树立新的挑战，让自己尽可能能处在一种容易产生心流的这样一个区间。
嗯，那 Andy 读完这本书以后有觉得自己更容易进入心流状态吗？或者更多的体验到自己处于心流的状态？
我觉得它还是很有帮助的，它会帮助你知道你在哪个方向，在哪个事情上面，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可能更容易进入到这种非常专注高度专注的这种心流状态。它的运用是有难点的，它的难点就在于我们的真实的生活里边，你的任务你的场景它是受局限，你要想转化成这样的心流体验，每个人他需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他的这个现实的这种局限，他去创造性的去设计去规划一些场景啊，或者是去建立这样的反馈闭环。就是比如说挑战与能力相匹配，那我们日常的工作里边就是要么就是过于这个简单重复，就是你会觉得简单乏味，
机械化的，
对对，它或者是难度太大，你就会觉得痛苦煎熬，那就是这些条件都可能会阻碍你去进入到一种就是很 enjoy 的这样一种心流状态。所以它需要，我觉得它的帮助就是它可以让我们了解就是它是什么样一种状态，什么样的条件更容易进入，我们去在我们生活工作里面某一些场景里面，我们会有意的去设计一下，然后去规划一下，去建立一些小的这种反馈闭环，去帮助我们能够多一些心流的这样体验，我觉得就挺好的。但是最终呢，就是还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更容易就是有更多的这种幸福感和这种心流体验。
如果我们的系统一能够跟我们的心流状态结合起来就好了。
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但是可能没运用系统一跟二的这种概念，是说到底是在，因为就在讲说人要想去发展自己，一定要走出舒适圈嘛，一定要在自己不舒服的一些场景里。我想说，难道心流的体验要在非舒适区做自己的喜欢的事情吗？还是要在舒适区里面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到底哪个更容易达成心流？
哎，这是你为什么要需要读这本书，就是他讲 他讲的就是画的有一个曲线，就是你的技能娴熟度和挑战度，他两个是要匹配，就是你要稍高出稍稍高出一点你的能力，稍稍有一点挑战，你跳一跳能够得着，这种情况是比较容易进入到心流状态。我觉得系统一和系统二，然后心流状态，它其实它是不同的维度。
对，
比如说我们讲系统一，就是我们的直觉，我们的第一反应，它比较节能比较快，那系统二呢，它就比较耗能，它比较累。但是心流状态呢，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你精神高度集中，这样其实很容易疲劳的。但是心流状态它却是一种你会忘记时间的流逝，你会忘记你身边的一些人和事，专注到你所在的所做的事情当中。它其实是在讲你关闭了一些感官，它反而不是一种耗能的状态，高度耗能的状态，它是一种节能的状态，但它效率又非常高。它的理论是讲，就是因为我们关闭了一些感官，我们关闭了我们对周围环境的敏感和注意，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没有噪音，你去把一些感官去关闭掉，专注在你不管是写作不管是音乐，不管是创作，然后等等，这是我觉得这两种理论它不同的地方。
Andy 刚才在形容这段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其实在想，这就其实是一个 U 型曲线嘛。不管你怎么画，这个是正 U 还是倒 U， 它是一个 U 型曲线。就当你调动系统一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容易进入的，耗能也低。但你一旦开始使用系统二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加剧了你工作量，然后用你觉得自己很辛苦走过这么一个过程。但一旦达到了一定的峰值之后，当你把其他的感官都关掉了之后，你的这个心理，所谓这个数轴一定是心理体验嘛，你的心理体验实际上是要回来的，就是我说如果你是正优的方法去画的话，反而会降低你的耗能，但体验是高的。
我觉得心流体验它可能是一种介于系统一和系统二之间的一种状态。因为系统二为什么会累呢？因为我们有意识的去做一些思考，当我们有意识的去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话，它一定会累的。但心流体验呢，它是一种就是可能你不是那么有意识的去做一些东西，比如说运动员在那时候就是叫手刃，比如说他投就是投一个中一个，投一个中一个，我觉得踢球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感觉上来了，然后就非常顺，他并没有说我有意的怎么怎么样，就是那时候手感来了。
安妮说的这个例子在思考快与慢当中也提出过来他的理论是说其实并没有这种好像如有神助的这么一个状态，他是说你的取样的这个时间长度不够多，所以感觉好像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命中率是高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偏差。因为你把这个运动员，某一个运动员，哪怕他是顶级的，不管是篮球的足球的，你把他整个职业生涯分开来看，他的这个比例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真正的 NBA 赛事里边，就是如果对方球队连续进球得分，教练一定会喊暂停，会打断他这个节奏，
会
所以这个事情他就是避免对方这种守日士气然后等等。我觉得他不能完全否认心流状态的存在，当然这本书这个观点我有看到，并且我有仔细看，我有留评论
所以你上一次没有来大家讨论会太遗憾了
我的锅
先背着
好
那不管这个心流状态跟系统一系统二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关系呢，对于我们最重要来说其实是尽可能的去获取心流的这种，因为它称之为是一种最优体验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嘛，其实是最重要的，管它当时是系统一还是系统二还是二者兼而有之。那Andy 跟 Lizzy 都引用了书里面的好多例子，那这个书里面回想一下，其实这两本书都是这种类似的，有点方法论，然后会有不少的篇幅来去讲这个理论啊，然后去阐述这个心流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系统一系统二它的运作机制是什么样子的等等。 同时呢也会给出一些现实生活的例子以及一些应用上的一些指导等等。嗯，就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子的书读起来会有点困难，或者有点枯燥，或者读的过程当中不会像读一本小说一样一口气把它像心流状态一样把它不读完不罢休，通宵也要读完。可能读这种书的时候这样子的体验是不是少一点？还是说，我知道 Andy 非常喜欢心理学的书，会不会对你来说读这样的书才是真正你的心流状态狂飙的时候？
其实对我来讲，读这类方法论的书我也会读得比较慢，那不过我不会觉得痛苦，就是读小说的话我也会读得快很多。所以我觉得可能人的大脑它更适合这种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感的这样的叙述方式，那这一类就是方法论的书呢，就是它的情节性和画面感它就会差很多，然后它的信息量也会大很多，所以读起来就会相对枯燥一些。那甚至就是有一些书友他会读起来很痛苦，就是读这样的书。所以我觉得如果太痛苦可能就不要强迫自己去读，就可能还不是时候，就是这本书是好书，但它提供的营养可能还不是你现在所需要的。
就是有点像这个高度压缩的这种营养品跟垃圾食品，或者跟一些更可口的更容易吃的或者大家平时更爱吃的食物之间的一些区别，
就干货很多，就口感就不太好
消化起来会有点难度。那两位在阅读这种类型的书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体验，然后有没有一些好的阅读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可能跟 Andy 有点类似，就阅读这种方法论的书好像也没有觉得很痛苦，但我的的确确需要把这本书反反复复的去看，所以它阅读的流畅性和连贯性可能没有小说那么高。但我也记得安迪跟我说过，檀香刑你是读不下去的，读到第二章你弃读了所以也有他读不下去的东西。
对，
当然这个之前他讲过了他为什么读不下去啊。我觉得可能就思考快与慢这本书来讲吧，我会刚才可能前面也提到了我读到一些点的时候我会自己停下来去想我的思维是否也受到了某些偏差或者是认知上的一些影响。我会尽量的去体验说在现在或者未来的某些情形之下我怎么样能够更多的去运用这个系统二或者说是非直觉的一些方法系统让自己的这个行为包括决定做得更理性，减少错误跟偏差，可能这个是更多的就是影响我的阅读速度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书是值得每个人去花时间去看的，因为它不像小说和一般的故事通过别人的讲述你就知道这大概是一个什么事儿，可能某一些点某一些事例包括他的一些行为实验说实话我其实很有兴趣想要参加一下，但很遗憾都没有。我觉得说其实有机会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些这种行为心理学上的一些实验，会对自己的一些以往的认知或既定的认知形成一些挑战，这不是一件坏事。就即便说我去参加了最后发现对我的认知没有改变，那起码也是一个 reassurance, 说明我原来的认知是可以继续运用下去的。如果对你的认知进行了挑战的话，我觉得就是很大的收益。在没有情况更多的参加这些心理行为实验的情况之下，这本书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可以不断拿回来去检验跟参照一下。
我觉得 Lizzy 说的那一点就是有机会去参与这些行为心理学的实验是一个会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就哪怕不参加，其实就我自己的体验来说，一本书读下来如果我能找到一个特别跟自己相关的点或者实时我在生活当中能去运用的点的话，其实对我对这本书对这个理论的理解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然的话我只是读完哦这个例子很有意思，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 不能跟自己的实际生活产生一定的这种关联性，那我很快就会把我看过的东西忘记掉。
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书也好，或者是其他视频也好，它给我们的提供的不是知识，只是信息。只有当这些信息和我们过去以往类似的经验或者是思考以及我们具体遇到的问题它融合到一起的时候，这才成为知识，这才会嵌入到我们的脑子里边。我们就是遇到相似的场景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来，就会调用起来。这是为什么有一些书我们读完了之后很快就忘掉了，因为它并没有去嵌入到我们的知识体系里面。
对，过耳即忘，不走心，
过目即忘，
过目即忘。所以可能刚才安妮说到的一点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有些人觉得这个书枯燥到没有办法读下去，可能是他的生活经验跟体会还没有办法让他产生到这种链接。但凡就像这个刚刚讲的，他发现有一些点跟自己的生活或者现实遇到的问题是能够运用起来的，就会吸引他把这个书读下去。所以我相信书跟人之间也是有缘分的，也许未必现在是合适的点，在未来的某一个阶段，
对，
他就会找到一些共鸣。
对，所以我觉得一本书它读起来就是要有共鸣，有启发，这才是一种对的感觉。就是而这种共鸣和启发呢，它一定是源于就是过去生活里边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啊、有过这样的思考，甚至已经积累了就是大量的疑问。当你带着问号去读一本书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爽感就会高很多。那所以我觉得总结来讲，就是最终可能我们还是要回到生活本身，就是不用去纠结我要不要读这样的书。那我觉得多用心的去体验，去感受不同的人和事，去拥抱生活，可能这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这观点我很同意，因为刚才说到读小说可能快一些，我发现有的小说我读的时候其实也挺慢的，因为我看到一个点，看到一个人他讲的话跟说做的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会这么说呀，我完全这逻辑讲不通啊。但他的人物又是可以完整的，我就会停下来去想，哦，他这个人人生经历是怎么样的，这个逻辑是怎么顺下来的，反而会影响了我的一些阅读速度。最简单来讲，《廊桥遗梦》就是一本特别薄的小说，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可能看了三个半小时，一个下午我就看完了。在该掉泪的点的时候我也会掉眼泪啊，可是我无法理解他们的行为啊，直到后来很多次又再去读，然后又去理解说这两个人物他们的人生经历，怎么这两个人碰到了一起，又做了怎样的决定，哦，我才理解到，哦，原来是这里面有这么深的感情。
嗯，可能第一次读的时候主要是思维系统一在带着你把这个故事过一遍，在后面读的时候系统二深入的参与进来去想了，想这个人物，想这个故事，想前后的这种架构等等。
有这种原因。
就这让我想到的就是过去我们读的两本书啊，就是一本是有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另外一本就是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这两本书呢评分都很高，热度也很高，但对我来讲我读起来我的感受度就明显，那个共鸣度和感受度明显是低于群里边的其他群友，就是尤其是这个女生。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缺憾的地方，可能就是那方面的这种心路历程，那方面的经历我相对较少，所以我的共鸣感就要低很多，所以我读起来读那本书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就是愉悦共鸣或者是对。
好吧，所以读这种类型的方法论的书还是有很多，就是尽量可以改善自己体验的方法，希望也能帮到读这方面的书觉得比较枯燥的书友。那谢谢 Andy 跟 Lizzie 的分享。那我们聊一下明年，因为今天已经是2022年12月29日，马上新的一年就要来临了，两位新的一年里有什么读书方面的计划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对我来讲可能没有特别的计划，就是比较随缘，可能会多读一些新书 然后过去读的有好多书，我觉得特别好，值得再读一遍，可能会去重温一下，然后把书里边的一些启发，我觉得做成一个执行清单，然后把它搬到生活里面。
目前来讲，我也没有具体的读书计划。我总体来讲，就是说跟着我们读书会，就有很多的书读不完了。可能我又有一些其他朋友推荐的一些书，都放在我的这个准备阅读清单里，都还没有调动起来。但是我是很想把他们都在2023年读一下吧。其中有一些书我可能也会推荐到我们这个读书分享会的这个清单里，希望能够跟大家找到共鸣，然后一起去体验这个读书的这个心流的历程。但我觉得读书是一方面吧，更多的是像我们刚才今天讨论过的，就是你要找到一个点，或者有几个点，你觉得它能改变你的思维，改变你生活的状态，这就最重要了。但是也不用求多，有就有，没有的话我们就该怎么读书怎么读书，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
偶有所得就很好。
对。
不强求。
对。
我经常是抱着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态度在随便看书。所以我的
开卷有益，开卷有益。
对，我的计划永远是把收藏家里的书看完，永远完不成。
读完。
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把收藏家减少。好，今天很高兴 Andy 跟 Lizzie 做客我们阅读时光的播客，分享了关于心流和思考快与慢这两本书的准备，还有讨论的过程背后有意思的故事，以及关于像这种方法论心理学的书我们有什么好的阅读方法和经验的分享。那希望对大家也有所帮助。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就到这里结束。祝大家新的一年读书进步，
大家明年见了。
谢谢甘甘，谢谢 Andy， 然后我在这儿也代表我们读书会的这个成员祝 Andy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好，
拜拜
大家，
拜拜。
感谢您收听阅读时光 Podcast，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到 Apple Podcast 或者其他收听平台订阅我们的频道，收藏关注，就会带给我们继续制作播客的动力。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读书会，可以通过 Podcast 下方的微信和邮件联系我们。期待与您一起遇见好书，听见成长。